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今天早晨呢，有消息传出来了哈 ，CNA 和AP News 就是美联社啊，好多媒体呢都已经纷纷报道了。尽管还没有正式的宣布，但是，副总统贺锦丽啊，同时他也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呢，他已经确定了他的副总统的竞选搭档了。这个呢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lz。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以及他的理念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作为一个明尼苏达州这么一个在美国算是比较小的一个州，不太引人注目的这么一个州的州长，在全国的舞台上呢，说实话知名度是比较低的啊。所以呢有必要来了解一下他是如何从一个高中的老师啊，足球的教练，逐渐的进入政坛，现在变成副总统的候选人了。
我和高宁呢在预测哈里斯或者贺锦丽的副总统候选人的这方面呢，成功的失败了。当时高宁认为是宾夕法尼亚的州长 Josh Shapiro，我认为是肯塔基的州长 Andy Beshear。看来这两个人都没有最终被选上，但是他们两个都是候选人的
热门候选人之一，
对，当中之一。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倒给了我们一些新的启发，就是我们之前选的，不管是宾夕法尼亚还是肯塔基呢，这些地方都是要不就是摇摆，要不就是以共和党为主的这样的州。那这些州为什么他们的州长没有被选上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当在挑选副总统的时候，这个人在哪些方面要给你加分啊？哪些方面能够帮助你？那么从他现在挑选的，是不是可以翻译成提姆·华兹啊？
啊，提姆·华兹，对
，Tim Walz。从这个方面来看呢，就可以看出来，就这个人呢，可能他有一些之前的那些人的没有的对他的帮助。其实到最后冲刺的时候，还有一个人我们之前没提，就是 Pete Buttigieg。对 ，Pete Buttigieg 是美国的现在的交通部长，他最近是频繁的出现在福斯电视台上，他代表民主党去跟一些共和党的评论员进行辩论，表现非常不错。但是显然，作为一个同性恋人，太危险了，把他选进来，所以这个咱们就不说了。那他为什么不选 Andy Beshear 和 Shapiro？ 这个呢，只有他知道了。他们内部的有一些团队，因为你知道吗？要选一个副总统，他们要回答200多个问题啊，你知道吗？这那很多的问题是想象不到的问题，因为稍微有一个疏失，马上对整个的影响。这个竞选都是非常大的，在美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有一个问题少问了，完蛋了啊！一下整个都脱了。还记得 Sarah Palin 吗？
对对，
那简直是灾难性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看看 Tim Walz 这个人，他给贺锦丽加了哪些的分？60岁，贺锦丽59，看看这个搭档怎么样。
贺锦丽呢，他是一个少数族裔的这么一个总统候选人啊，他有黑人血统，也有南亚，就是印度的这个血统，所以呢，一般的预测是说，为了因为在美国还是白人居多啊，所以呢，选民也是白人居多，所以呢，他的竞选搭档应该是从白人的这个一个组合当中，就是至少有一个白人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啊。这个从后来的各个选举人当中基本上看到的就是一组白人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两个女性，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啊。这个所谓的可能性不是说不适合两个女性，而是说男女搭配可能在争夺选票方面会占一些优势啊，所以呢这又排除了。基本上你看，在他的那个后来候选的副总统竞选名单当中，基本上都是男性啊，所以这是两个。第三呢，就是说 Shapiro 呢，他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嘛，虔诚的犹太教也是，所以呢，他在 这个整个的中东战争方面啊，就是去年10月7号在加沙开始的这个中东战争方面呢，他是不遗余力的站在以色列这边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在民主党的这个最自由派的那一波人当中呢，是他是不受欢迎的。所以呢，如果要是把他选成副总统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民主党的分裂，或者是比如说像什么密西根州那是阿拉伯裔巴勒斯坦人比较多的一个这个摇摆州啊，如果要是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的话，有可能拿不下来那个州啊。所以这个呢是在民主党内是有些争议的，很多人都在网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不管是在 Facebook 上还是在 X 上头，很多这个关于评论啊，都是民主党人自己说不要选那个Josh Shapiro 啊，甚至还给他最初的时候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那个叫种族灭绝 Josh 啊，这个
这
到了
这个、
啊、
这比较狠啊，
这都有点这个反犹太的这种意味出来了哈，所以呢，仇视犹太人的这个意味都出来了。当然后来他们把这个东西就改了，改成为什么不选Josh Shapiro 作为副总统啊，他在还专门成立了这么一个恨不得是聊天群这样的一个东西哈。所以呢 ，Tim Walz 啊，他反而 Tim Walz 哈，他反而脱颖而出啊。他在最近的一系列的这个公开场合当中呢，他对那个川普也好，对 J.D. Vance 的批评也好，那是非常的直白啊，而且呢，他用的都是非常朴实、非常大家听得懂的一些语言，而不是那个政治的那种口号语言，所以呢，特别打动人心。最近大家如果注意到，民主党把那个川普和 J.D. Vance 说成这两个人是 weird， 是说成这两个人是怪胎的话呢，这就是出自于这个 Tim Walz
怪咖，或者叫
对，
这是网上的流行语。哎，这个人呢，现在细想起来呢，可能是有点道理。原因是副总统的人选之重要，请大家看一下，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里面，俄亥俄的 J.D. Vance 的表现，好像有点小拖累了川普，发现没有啊？
对。
结果他过去的一些言论呢，他的一些表现呢，稀里哗啦的全都给挖出来，被不遗余力的攻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和他的包括太太也站出来，处在一个什么情况下呢？叫防守之势。
嗯，
这个不太妙，就是来解释哦，我那句话是这意思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那个意思，这个情况不太妙，以至于我居然看到这样的报道，说在共和党内有一些人呼声赶紧换了。
对，
你看到没有？这是
没有加分，反而好像反而有减分，
有减分的啊。对，
是
有一个这样的呼声出来，可不可以换？当然可以换，对不对？这个没什么大，但是换了就怎么着？完了就，这竞选就完蛋，就剩3个月了。现在，那在3个月的时间里，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lz。我被你带坏了啊 ，Tim Walz， 华尔兹啊 ，Tim Walz 呢，他要向美国人介绍自己，坦率讲，他的知名度是很小的，很低的，老百姓基本上对他不太了解。那么怎么概括这个人呢？他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内布拉斯加在哪儿啊？对不对？我们多少人能够在美国地图上迅速的找到内布拉斯加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贺锦丽认为那个肚子那个地方是他的要抢的地方，内布拉斯加什么明尼苏达什么这些地方都是比较民主党来说呢需要拿的地方，当然这些地方不是太摇摆，你说明尼苏达摇摆吗？一点都不摇摆，明尼苏达州现在这个州的参众两院全在民主党手里头，他作为 Tim Walz 作为州长第二届而且高票当选，除此之外，他在这个州做美国的联邦众议员，6届，
对，
而且是连着的，连着的当了6届，然后出来以后再去选的州长，所以这个州呢，他据说上一次选了一个共和党人是从1964年到现在只有一次，应该是 Nixon 吧，
选总统啊，
选总统啊，就是一个总统把这个州拿下来，一个共和党，就是一个线儿吧，大概就是 Nixon 啊，所以罕见的一个，就它并不是一个太摇摆的这么一个州，而这个州的州长呢是这么一个情况。那稍等会儿我们看一看，作为州长，包括他在做众议员期间为自己的州推行的一些政策，为什么会让民主党觉得挺适合做副总统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贺锦丽啊，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嘛，他今天下午的时候呢将要公布他的副总统人选，不过消息已经透露出来了啊，他选定的呢是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Tim Watts。这位这个60岁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哈，这个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刚才说过了哈，他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呢，获得了教师的资格，然后呢就在高中里边，就是在他的就是他太太的家乡啊，明尼苏达州，因为他本人呢是内布拉斯加州的人，但是结婚以后呢，随太太就搬到了明尼苏达，那么就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地方，一个高中就当老师啊，同时还教孩子打足球，然后有的时候还管管食堂什么的，就做点零活。你可以想象的出来，这么一个乡村的高中里边，一个老师可能会兼很多的职务哈。然后据说他为什么从政，是在2004年的一次集会当中，他要去参加小布希总统的一次造势的集会，结果被人拦在门外不让他进去。
原因是这样，因为他呢在高中的时候教的是叫做社会科学
啊
，social studies， 就是教这种，所以呢他说这样，他带着一帮学生说啊，咱们别光是纸上学这东西，我带你们去参加一次政治集会。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带着这帮学生去参加集会，结果到了那门口，人家说你们登记的是什么党啊？他们说是民主党，不让进，
回去
、
这事儿把他给惹毛了啊。所以呢他说不行，我得去选，我也要从政啊。于是真的他后来参选的时候一下就把他的在他的选区里边的那个共和党的对手就给打败了，所以刚才说了他就进入到这个国会了哈。那么一连连胜了六场吧，
对，
就是连任5届啊，一共担任第一届就是6届嘛，
嗯，
然后才选的这个州长。那么在国会里边呢，他是属于非常著名的叫做温和派的民主党人。你比如说在枪支问题上，他早期的时候是支持枪支权利的，因为他是在明尼苏达州出生的，本身又是一个很好的猎手，你说他对枪支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所以他说大家都应该拥有枪支的一个权利。但是在后来啊，就是在佛罗里达州2018年发生那个 Parkland 的那个道格拉斯高中不是发生枪击血案嘛，这个事情对他震动非常大。而且那个时候呢，他17岁的女儿也呼吁他说，是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呼吁一下，在学校里头要减少枪支泛滥，枪支的这个暴力行为，要保护这些儿童青少年啊。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逐渐的立场在枪支问题上开始向左转了。
在这个时候呢，他赢得的是明尼苏达州的第一选区呢是比较农业的这种地方，这个里面有大量的共和党的支持者，所以他能够击败第一选区的那一个共和党人，而且他拿下了第一选区以后霸着就不走了哈，连续这个呢也是被贺锦丽看上的，就是他觉得这个人可能能吸引一些共和党人，还有就是美国的那一个地区的，包括威斯康辛呐、密西根呐、等等哈，就是包括这些地方的一些比较独立的呀，或者是温和的共和党人的选票，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但是啊，当做了州长以后呢，他在本州实行的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呢，开始向民主党比较激进的一方面呢稍微靠拢了一点。比如他把休闲大麻给合法了，在明尼苏达州这个也挺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他把堕胎的权利写在州的宪法里头了，这
不是和加州一样吗？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举动，同时他在这儿推动给低收入的人、学生提供免费的早餐 和午餐，这是他推动的。同时他推动对于什么怀孕的女性啊，有病的这些，就是叫做带薪病假这个事情，和需要照顾孩子等等这个病假这方面呢，他又推动了一个。这些政策呢常常是得到了两党的支持。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政策，就是州政府，你不是要请人吗？那州政府从扫地的到官员，对不对？多了去了。州政府的员工过去有一个要求，必须得有大学本科的文凭，但是他做了州长以后把这个给改了，他下了一个州长行政令，他是说我们这儿权衡了一下啊，我们这个州政府的一些工作有75%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大学学历啊，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啊，这名单，这些工作多达75%，从此以后再也不需要大学文凭了。这个对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啊，什么这就开了很多的工作机会嘛。
对，
同时你要有大学文凭的话，说实话你不必要做这种工作呀，对不对？你那个文凭你可以做更好的工作，这个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致的支持。所以等他再选连任的时候，他是高达11%的，这等于是轻松的就选了州长的连任。
对，他还有允许无证移民获得驾照，这个跟加州的情况也差不多了哈。然后健保方面也他也是支持，就是获得低收入的人获得健保啊之类的。因为他在19岁的时候父亲因为癌症去世了，所以这个事情呢让他对那个就是健康保险这件事情啊，全民健保这件事情啊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哈，就是当时看来是非常，就是那时候他是非常艰难的，家里头付不起啊什么的，所以他在这些方面呢，你逐渐的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现在有前两天，有人上个月28号的时候，这个电视台 SCN 不是采访他嘛？采访他的时候就把这些证件提出来了，说你在这个明尼苏达州执行的这些民主党的政策，那每一件拿出来都是共和党攻击你的这些就是攻击你的这个借口啊，可以拿出来攻击你啊，什么给那个低收入的孩子吃饭呢，是什么保持堕胎的权利啊等等。他是说让孩子吃饱饭可以好好的学习，这有什么错呀？然后这个他说如果要是这样做的话还受到攻击的话，那没关系啊，我愿意贴上这个自由派的标签啊。
对，就是这人说话呀他容易让人记住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的时候说的那个反话，他说你看看 What a monster， 就是多这简直是个妖怪啊，居然他能让孩子吃饱饭去上学去，是什么人呢？这是你看他是说这个反话啊，他居然给女人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身体的这个权利，这什么人呢？哎，他这么反话，他说那个怪咖也是这样，为什么在网上变成流行语？这个怪咖啊，英文 weird 是他用来形容川普和万斯的一个形容词。他说，哎，这奇怪哈，这个世界上这种人，他们要禁书啊，他们要把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禁掉啊，《动物农场》这是英国文学或者是英语文学的名著啊，这个呢，就1984啊，那个作者啊，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叫《动物农场》，他们要禁这个书，这很奇怪。哎，他们，居然要禁止一个女性啊，她自己管理她自己身体的权利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俩人啊，一个是叫做强盗大亨啊，他用的是这个 Robber Baron， 这是20世纪初的时候那个用于19世纪末的用于形容一些不择手段资本家。另外一个人是一个高科技公司的叫风险投资的这么一个人啊，这两个人，一个强盗贵族大亨房地产开发商，一个是风险投资商，他口口声声说他了解低收入的人，口口声说他们了解啊中产阶级，他说这不是怪咖，什么是怪咖呢？